好，我们好不容易再次的回到了创世纪的这个系列里面了。那今天呢，我们会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到三到五节来看光明的神的这个主题。好，那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回来看创世纪了。那我的期待是呢，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们都会一直的继续的去看创世纪，那也不会有别的影响了。那在这个创世纪的这个小系列里面呢，我们实际上讲了两次讲到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在那第一次的讲到里面呢，我试着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造物主和被造物的一个分别。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有看到的是说，神他是多么的伟大，他远远的超越了我们人，或者是任何创造界的任何的一切，他远远的超越了我们，他大于我们。那我们特别的在他高于我们任何的空间的想象跟时间的永恒，他大于这些事情，看到这件事情，就是他完全的超越了造物界。所以造物主和造物界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的，我们不能够把神当成被造的东西，我们也不能把被造的东西当成神。那在第二次的讲到的时候呢，我们讲了一下，就是一个很快的，就是六天的一些神的作为。那在那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神在创造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话语与他的灵去创造的。然后神在创造的时候呢，他把混乱变成了有秩序的地方，他把光带入了黑暗的世界里面去。那在这两个讲道里面呢，基本上它会形成了我们接下来一系列的讲道的一个基础。是有人没有时间，或者那个时候没有在这里去听到这个讲道的这两个讲道的话，我可以鼓励大家再回去听一次。然后你要是对我接下来这几次讲道有任何问题的话，事实上有很多应该都可以在那两个讲道里面找到你的答案。那可是要是找不到的话，欢迎大家来跟我讨论一下，说你为什么讲这个，你为什么觉得这样子，对，我是很愿意讨论的，所以欢迎大家来找我讨论我们的讲道。所以就是尤其是第二次的讲道，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六天的次序。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花点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来看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应该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创世纪里面。好，第一天的创造经文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三到五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好，那这篇经文呢，它非常的短。那它要跟我们表达的有四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神创造了光，然后它是用话语来创造光的。第二个呢，我们看到的是说，神看到了光，他就称它为好的。第三呢，我们看到的是神把光和黑暗分开了。那最后我们会看到的是神他是在光和黑暗里面有完全的主权的。好，那第一个呢，神他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了光。实际上我们在上一次的讲到就有看到了这件事情了，对不对？从最开始，从创造的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神的话语的重要性。神在创造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动作，他要创造的动作，他要把混乱整理成有秩序的，他要把光带入黑暗里面，他是用说的。然后他说了以后呢，就真的有光了。 OK，有光了，可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就是这个光是从哪里来的？ 太阳、星星跟月亮是在第四天才会被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光的源头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答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他里面有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中，黑暗不能胜过光。有一个人名叫约翰，是神所差来的，他来是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使人可以借着他可以相信。所以那光来到了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所以约翰福音跟我们讲，这个光的源头是什么呢？这个光的源头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那这个话语是神，所以代表说神他自己就是光的源头。那我们需要去想一下说，这件事情是多么的伟大的，是多么的重要的，而且是多么的跟世界上面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有很多创造的一些神话。我不知道大家对中国的创造神话到底了解多少，我觉得要一个英国人来跟你们讲这个好像有点奇怪。可是大家知道盘古的故事吗？点一个头。啊，好，太棒了，那我就不用多说。可是这盘古的故事很有趣，是他是先在那个混沌里面睡着的，然后他在几千万年以后突然间醒来了，然后才开始了他的创造，对不对？所以盘古他是在黑暗里面，他是由黑暗跟混沌里面产生的。然后基本上世界上每个创世的神话都是从混沌里面无中生有的产生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那有趣的是呢，我们近代的科学也是这个样子教的。我们是因为一个大爆炸才无中生有的突然间有了一个创造界。可是呢，圣经的教导不一样。圣经的教导是说，原本有这个混沌，有一个黑暗，然后神从这个黑暗里面来了，然后他在这里面开始了创造。他从这里面，他从外面进来，来做他的创造的事情。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或者是任何相信旧约的人来说，我们的世界观会跟这世界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是认为说这个世界是从无中生有的话，那从无中生有接下来的终点是什么呢？回到无，回到空，回到什么都没有。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说我们是从有无没有错，可是神他是万有的，他是所有的，他是全部的，他来到了这个混沌里面，整理出来这个混乱。那这个混乱呢，会越来越有秩序，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直到说他是所有的，全有的。所以我们对我们未来会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期待。就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个期待，就是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可是对科学家、对台湾的民间信仰的人、对那些相信不同的创世的那些故事的时候的人，他们会很不一样。科学家他们相信热力学的第二个定论，就是所有的一切都会更加的混乱，所以他们相信的是从无到有，然后接下来是无。那所以呢，这个混乱、这个无、这个空虚、这个黑暗，它事实上是正常的，是自然的。可是对基督徒来说，不是这个样子的。上帝不要看到这个， 上帝看到的是有所有的，然后光明的。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你要是认为说这个生命、这个世界是无中生有的，然后接下来的你唯一的盼望是再次回到无空里面的话，那你活着干嘛？当我们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试探跟苦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他们？没有永恒的盼望，就只有当下的苦楚跟问题而已。我们怎么面对它？可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它会更好，我们的未来会更好。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在当下所受的苦，我们是可以承担的，因为我们知道以后会更好。所以呢，神他说话了，他把光带入了世界里面，他就是那个光，他就是那个光源。然后呢，在接下来这个方面，接下来的段落我们会看到的是，神他看到了这个光，然后他说他是好的。所以在这段经节里面，第四节，神看光是好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神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肯定。所以整个创世界，他的一开始是神的话语，他是这个光明，然后他看到了这个光的时候呢，他在去观察这个光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好的光，他看到了自己的时候，他可以说这是好的。所以从创世的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神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他说他是好的。然后透过了这段经文，在第四节，神就要让读这个经文的人知道说他是好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多么重要啊！我们在一二节里面看到的是神的伟大，他是多么有权柄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直接要看到的是他是好的一位神。所以你记得我们上个礼拜的讲到的时候，我们在看说那群牧羊人，他们看到了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们是极其的惊吓的，他们是极其惊怕的，因为神的荣耀是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的。那可是我们也看到了说，他们的那个恐惧，他们的惊吓被转变成了喜乐，因为耶稣来了，他赎了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再害怕神的审判了，所以呢，他们就不用惧怕神了。可是在这里呢，我们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可以知道说，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惧怕神。那当然我们要尊敬神，我们要知道说他的确是伟大的，他是掌权的，可是呢，我们不用害怕他，因为我们知道说他最终是一位好的神。一只狮子他可能很恐怖，可是我们要是知道说它是一只好的狮子的话，我们就不会害怕说它会来害我们了，对不对？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应该要尊敬他，我们要知道说他是有权柄的，他是有能力的，可是我们也知道说他是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跟从他。好，那我知道大家心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就是神看到了自己，然后给了自己的一个肯定，那这样子的神是不是一个有很自爱的神呢？他是不是自恋狂呢？就我们想说，那他看到自己，他会觉得说，哇，我好棒哦！就像我要是今天我去厕所看了一下，看了一下镜子，好像好帅哦。就超级自恋狂，对不对？那我们的神是这个样子的吗？不是的。因为呢，我们的圣经教导了我们，我们的神 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神。那三位一体的这个教义远远大过了我今天能够说的。可是呢，三位一体的神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位神当他有自我肯定的时候，他不是一位自恋的神，因为他有三个位格。在永恒里面，神对自己的肯定也是对另外一个人的肯定，另外一个位格的肯定，因为他是对他的道的一个肯定。他在永恒里面，他就跟他的圣子说，你是好的，你得我的喜悦。神对自己的任何的肯定都是对另外一个位格的一个肯定，所以他爱自己也是爱对方。他说他是好的，也是在说另外一方是好的，所以他不是一个自恋的神，他是一个恋爱另外一个位格的神。所以呢，从永恒里面，在永恒里面，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爱自己，肯定自己，也荣耀自己。他看到了他的道的好，那他也荣耀那个道，他也荣耀他的圣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第三点，我们看到的是神在这个经节里面，他把光和暗分开了。所以呢，神很清楚的把自己和黑暗做了一个分割。意思是什么呢？神是光之光，他跟混沌、跟黑暗、跟混乱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他说光是好的，可是他没有说暗是好的，他没有说黑暗是好的，他也没有说这个分割暗跟光分开来了以后是好的。所以神他在表达的是只有光是好的。所以我们的神他是光，他是所有的光，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没有任何的罪恶，他是我们的神，他是完全好的。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第五节他说了什么？他把光和暗给了名字，他称光为昼，称暗为夜。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了他无论是光或者是黑暗都有完全的权柄，因为他可以给他名字。他对黑暗，他黑暗不得他喜悦的，他需要把光和黑暗做出分割，也是不得他喜悦的。可是呢，他在黑暗里面还是掌权的。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罪恶的这个事情。经常有人会问说，要是神他是完全好的，要是神他是完全掌权的，为什么这个世界还会有罪恶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可是我经常会听到这个问题。那在任何的非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我们当我们看到是说无中生有，然后接下来的就是会变成无空混乱的这个事情呢，事实上这个世界观没有办法去帮助我们更加的去理解说为什么要有黑暗，为什么会要有罪，为什么会要有所有的痛苦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黑暗是正常的，是自然的。可是对基督徒来说呢，它是不自然的，不正常的。我们的神跟盘古跟大爆炸是不一样的，它超过了这个黑暗， 他超过了那个空虚，他是有权柄的，他选择让这个黑暗继续的存在，来达成他的旨意，来达成一个更加的好，更加的好处。所以呢，虽然说他在这里没有说这个分割是好的，在第六天的最后面，他看到了他所安排的一切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所有的安排，这一切都是好的。因为虽然说在那个的创世里面有一些非理想的东西，没有错，可是呢，在整个安排里面，它是一个好的事情。神的安排是美好的，因为他接下来要做的是让人跟他自己看到他更伟大的荣耀。那对我们来说呢，对基督徒来说呢，当我们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罪恶跟问题跟一切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想说罪恶跟好处是两个同等然后相对的两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对跟错，它通通都是在神的主权底下的。那我们要是把这两件事，这个事情跟我们的神是完全的好的，这两个东西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当我们真的遇到了痛苦跟黑暗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看他们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神他在我们所有的痛苦里面掌权。当我们经历了别人无法想象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神的旨意在他里面的。我们知道说神他最终是要荣耀自己的。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因为神是好的，我们可以有一个更乐观的方法去诠释我们所有的苦楚跟痛苦。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可以真的说到最后一切都会更好。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当你受到了压迫的时候，当有人误解了你的时候，当你在工作，当你在学校或在家里面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圣经跟你讲说，你受的所有的苦楚，你现在活在的黑暗里面，神都在使用它来帮助你更了解它，来帮助你更加的成长，来更加的让你更相信它，更信靠它。这个礼拜发生很多事情，我可以真正的跟大家说，在这个礼拜里面，我祷告的次数可能比我这一年加起来都还要多，这个是事实。那我们基督徒有这个永恒的盼望，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啊。那我们再来跟这个世界做一个对比。我不知道大家对我，就是我的音乐的品味还记不记得，就是我很喜欢重金属音乐。那重金属里面呢，有一个叫做 grunge 的东西，它特别的就是Nirvana、Pearl Jam、Alice in Chains 的这些的乐团。那这些乐团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跟那个蓝调的那个爵士乐有一个共同点一样的，就是他们很真实的去面对这个世界上他们所看到的问题。我很喜欢，就是我喜欢的艺术基本上都是那些很真实的去面对问题的那类的艺术。然后呢，他们这一群音乐家，他们可以正式的面对世界上所有的痛苦跟问题，然后他把这个痛苦转换成创意来把它呈现给我们看。可是呢，他们虽然很厉害， 他们有办法洞悉世界上的问题，可是他们没有一个答案。所以等于说他们只是把问题丢出来给我们而已，可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他们也不知道答案到底是什么。那他们没有答案的时候呢，他们跟喜欢这类音乐的人通常会做什么事情？没有答案就只有逃避，他们会逃向酒，会逃向毒品，他们甚至会逃向自杀。所以最有名的应该就是 Kurt Cobain Nirvana 的主唱，他在1994年的时候，在27岁的时候就在台上自杀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在面对了这么多的苦楚以后继续的活下去。可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故事。对，没有错，我们可以很真实的去面对这个世上所有的问题的痛苦，我们可以真的知道说这个生活中的确是充满了黑暗的，可是呢我们还是有盼望，因为我们信任一个神，那一位完全的光明的神，他完全的好，而且他在所有的黑暗里面都掌权，而且他有一天会赢过所有的黑暗。我们有的时候会唱一首很美的诗歌，上主作为何等的奥秘，那是 William Cooper 写的一首诗歌，那翻译成中文，他翻译成这个样子：上主作为何等的奥秘，行事伟大神奇，海洋之中有其踪迹，御驾风暴飞驰，圣徒应当鼓勇振奋，不怕天空多云，云中深藏慈爱怜悯，化为恩雨降临。莫凭感觉臆断上主，一心靠主恩典，愁云惨雾隐秘之处，有主仁慈的笑脸。盲目不信导致错误，观察却不领悟，唯神自己洞悉其功，向人启发显明。 William Cooper 这个人，他活在19世纪的时候，18、19世纪的时候，他的那个时间点呢，就跟 John Wesley 跟 George Whitefield 然后 Jonathan Edwards 的那个时间点差不多。那基本上他从生下来以后，痛苦就一直随他而在了。他总共有七个弟兄姐妹，可是只有他跟他的一个弟弟有留下来活下来。他的妈妈在他六岁的时候，就是因为生了他的弟弟而离世了。然后在六岁以后呢，那个时候的习俗就是他会把小孩子送到就是住校的地方让他们去住，所以他从小到大基本上是没有父爱跟母爱的，然后也没有好的教育，因为他一直从一个学校被转到另外一个学校，被转到另外一个学校，直到他大一点的时候，他到了西敏的学校的时候，这不一样的西敏，可是他到了一个叫做西敏的学校的时候，他又被比较大的的孩子们霸凌的很严重，所以他整个童年都是不愉快的。然后呢，他成年的时候，他爱上了他不应该爱的人，然后他那爱上的那个人的父亲拒绝让他们结婚，所以他一直没有结婚，他失恋直到他去世。然后他成年的时候，除了在爱情上面的失败以外，他在生活上面也很失败的。他学历上面、学业上面很成功，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可是呢，当他得到了他想要的那个工作的时候，他因为这个工作可能而来的压力 完全崩溃了，他那个时候完全的失去了对自己的任何信心或者是合理的思考，他甚至于被送入了疯人那个疯人院，去休养，然后他就是在那里，他才真正的遇到了主，他是在那个时候信主的。然后有一天在那个疯人院里面 ，Cooper 他看到了一本圣经，他把它打开了，然后他看到了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节，然后在那一天 ，Cooper 他原本失明的眼睛，失明的灵性的眼睛开了，然后他就在那一天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他得到了这个救赎，他完全改变了他的心，可是呢，他还是一直活在悲哀里面。那他写了这首诗歌的时候，是他比较有希望的时候。可是他一生中都没有离忧郁太远，他甚至死因应该就还是自杀。可是虽然他一直活在这个忧郁里面，他还是一直有这个永恒的盼望。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整首诗歌最有名的一句话，应该就是“求云产物隐秘之处，有主仁慈的笑脸”。无论我们现在过得多么的困难，无论我们现在有多少的挑战，主都与我们同在。他是光，他是好，他是完美的。所以在创世的时候，神他讲了话，他使用他的话语照了光，或者说话语就是光，他本人就是光，神他来到了黑暗里面，所以呢，黑暗、空虚、一切的无，它不是整个创造的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所有完全的美好。它跟黑暗、跟罪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呢，它还是在所有的黑暗里面掌权，所以呢，我们不需要惧怕它，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所遇到的任何苦楚，神的爱都在他的背后。那可是神的光，他不只是在创世的时候闪了一下，神的光一直在世界里面存在。然后神的光在2000年前照亮了这个整个世界，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听到这个事情，对不对？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这个真光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跟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完全的好，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罪，可是呢，他还是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真的有人的 nature 人性，他有真的人性。可是他虽然有人真的人性，他去到了这个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他跟罪人都是朋友，他跟妓女，他跟税吏都是朋友，可是他自己本人从来没有犯过罪。那不只是这样子，他不只是去了人间最黑暗的地方，他去了整个创造界可能最恐怖的地方，最黑暗的地方，就是他跟神他的天父 的那个隔离。他活了一个完美的生活，可是呢，他被犹太人跟罗马的官员们打压，他被抓起来，然后呢，他被处了死刑，在十字架上 挂死的死刑。虽然他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的罪，他经历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最恐怖的惩罚、最痛苦的死亡。可是不只是这样子的，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浑身是血，没有一个地方不痛苦。他被人辱骂，他在死的那一刻的时候，他经历了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历过的黑暗，就是跟神他的天父完全的分隔分裂。然后在那一刻，全世界的罪都放到了他的身上，然后他受了我们应得的惩罚。可是无论那一刻多么的黑暗，神还是掌权的。他利用了那一刻黑暗，来把自己的荣耀还有他儿子的荣耀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他们救赎了，为他们自己的荣耀而救赎了一群人，然后把世界上罪的这个问题一次性的解决掉了。那耶稣，这个世界的光，神的道，在他的死亡的那一刻，产生了他的教会。他神的道，把教会创造了出来。透过他圣灵的动工，他把他的教会创造了出来。他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赎了罪。所以呢，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从黑暗中到了光明中。然后在他里面，神在看到我们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光明，他看到的是好。所以就像他在创造的第一天的时候，他说这是好的。就像他在耶稣基督受洗的那一刻，他说耶稣基督是好的，得我喜悦的。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也看到我们是好的，是得他喜悦的。那我们不只是被耶稣基督从黑暗中带入光明中，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成了光明。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成为了光。那所以呢，不只是神看到了我们说我们很好，人看到了我们会说天父很好。人看到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你们知道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吗？在永恒里面，神的自夸成为了夸奖另外一位。那我们因为透过了跟这一位的关系，我们也可以夸奖神，我们可以赞美神跟荣耀神。那当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夸奖神赞美神。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的荣耀是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参加神他自己的自夸跟对彼此的爱。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耀啊。可是这个世上的光，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光就像在创世的时候要跟黑暗完全的隔离一样，我们也要跟这个世界有完全的隔离。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好，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十六节，当他说完说你们是光以后， 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呢？耶稣的教导就是你们要守律法，你们要守律法。所以呢，当我们在看西敏的大问答的时候，我们这一系列，你们应该有察觉到说，我们今天到了第二戒条，对不对？那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呢，我们会看第三戒条、第四戒条、第五戒条、第六戒条、第七戒条、第八戒条、第九戒条、第十戒条。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希望大家在读这些戒条的时候，在读这些西敏的问答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是哦例行的，它打在荧幕上面，我们就照念就好了。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把这些教导记入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好好的祷告，让神发挥他圣灵的力量，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把这个事情活出来。然后当我们活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次的认罪悔改，再次的回到主面前，再次的依靠他，请他继续动工。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了神他讲了话语，他用他的道创造了光。我们看到了说，这个光是完全反抗我们任何的一个人造的文化的，他给了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盼望。这个世界不是从无到有到无，这个世界是从有改变无到所有。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是黑暗的。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会是完完全全的充满神的荣耀的，是会充满光的。有一天会没有夜晚，有一天会没有黑暗。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是完全的好的，那因为他是好的，而且他是完全掌权的，我们不需要害怕说他会害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害怕说黑暗会害我们。所以就算我们经历了最恐怖、最会让我们受苦的经历，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他一直在我们身旁，然后到最后他会把我们从所有的黑暗里面带出来的。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他来的时候呢，跟第一次的创造是一样的，他是那位进入了黑暗的光明，他把光带入了黑暗，他是完全的好了，他也是完全跟这个世界上不一样的。他经历的苦楚，他经历的黑暗，超过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经历过的黑暗。他做这件事情只是要把他的子民我们带出黑暗进入光明，然后在他里面，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好的，我们是美好的。在他里面，我们成为了神的光，然后我们因为成为了神的光，可以带领别人来荣耀主。当我们好好的活出神要我们成为光的生活的时候，就是照他的律法所活出来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那个光。我们每个人应该在这个礼拜里面继续的祷告，说神会让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真。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在创世纪的第一天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感谢你在这第一天里面，你透露了你的神性给我们看，你让我们知道说你是光，你是完全好的，你跟黑暗是完全分别的，可是呢，主，你还是在所有的黑暗里面掌权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经历了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想象的黑暗，他经历了与你完全的分裂、分别。 可是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他复活了，也给了我们一个我们可以复活的永恒的盼望。主啊，感谢你，因为他的牺牲把我们从黑暗带到光明，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你的光，让我们可以参与你在永恒里面对自己的肯定，对自己的赞美，我们也可以让别人参与这个永恒的赞美。主啊，恳求你让我们在今天可以更深的了解这个事实，也让它可以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我们祷告这些奉主耶稣的名，阿门。